亲爱的公公婆婆，你们在天家适应了新生活未啊？半年内和你们相继道别，我的心情都未能够完全平复，但是知道你们不会再不舒服，又可以在天上团聚，我又好等你们开心。回想起疫情前，你们身体转差，开始出出入入医院，每次去探你们，见到医院挤拥的情况，我都觉得好心痛。在医院里面，我好记得婆婆隔离有位病人，她的仪器上面贴了一个 MRSA 的标签。当时我咁啱都做紧相关的研究，突然有好大的感受，这些抗菌素耐药性 AML 病菌原来可以和我们咁接近。英文简称 MRSA 的黄金葡萄球菌，是一种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超级细菌，一般会引致皮肤和软组织感染。 AMR 细菌可以经人和经食用动物传播，前者就是当患者服用抗生素后，抗药性的细菌可能在体内繁殖。当患者去医院、诊所或者社区，抗药性细菌可能会经不整洁的设施或者人与人的接触而传染其他人。至于后者，就是发生在食用动物身上。一旦食用动物施用了抗生素，抗药性细菌可能在它们的肠道繁殖。如果消费者食用未经彻底煮熟而受污染的食物，就有机会感染抗药性细菌的风险。一旦社区出现大规模的感染个案，现有的抗生素不单止会无效，而且我们会因为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感染药物，导致很多医疗程序，例如器官移植、癌症化疗、糖尿病管理和重大的手术风险增加，对体弱的患者影响尤深。外国曾经有统计指 AMR 在2030年间会令多达2400万人陷入赤贫。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，将可能导致2050年间全球每年高达1000万人死于 AMR。 除了 MRSA， 还有在香港都很常见的超级细菌 CPE。 这种细菌可以抵御很多种常用的抗生素，会导致治疗方案受到限制，令严重感染难以医治，而且感染的个案持续上升。根据医管局统计， CPE 的个案由2011年的19名患者增加至2015年的340名患者。这类细菌的带菌者可以毫无病征，但是细菌亦都可以引致严重甚至致命的感染。宏观全球情况，有报告指出全球 CPE 死亡率约 26-44%。从经济层面而言，美国有研究估计 CPE 所造成的支出高于很多不同的慢性疾病。为了了解香港 CPE 的流行病学情况，我们香港大学医学院早前进行了一项研究，利用医管局辖下的临床医疗数据分析及报告系统 CDERS 的电子健康数据库去做研究。 CDERS 中的数据是去识别化，即是没有了病人的名字和他的个人资料，不过我们的数据里面也都包括患者的人口统计、诊断、程序、处方历史、住院记录、登记死亡日期和实验室结果。数据库自1995年成立以来，已经累积超过1100万个患者的病历。今次研究发现，曾经使用 beta 奈希安抗生素 是携带 CPE 的独立危险因素，事件的发生比率为 1.37。 这类型的抗生素其实很普遍，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盘尼西林，其实都是 beta 内希胺抗生素的其中一种。而且我们的研究收集了超过10年的数据，我们发现 CPE 发病率呈稳步上升趋势，尤其在夏季，即是7月至9月是高峰期。今次的研究亦都反映大数据可以用在监测 AMR 的情况。本港需要建立 AMR 的监测系统，透过统一的格式收集数据，从大数据中预测会带来的负担，例如病发率、死亡率、相关经济成本等，以计划部署方案。不过尽管公营医疗体系提供了一些内药监测数据，这些数据和 AMR 全球监测系统的格式并不统一，数据和数据之间难以发挥参考价值，导致部署应对策略举步维艰。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成立了一个国际 AMR 监测系统，目的是透过国际合作，有系统地收集 AMR 监测数据。香港作为其中一个合作单位，可以多参与发展，建立一个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架构以进行 AMR 监测，组成一个包括医管局、公共卫生服务处和涵盖食用动物和食物的监测平台，加强和统一医疗机构的 AMR 监测和测试方法。作为学者，我们亦有责任加强公众对使用抗生素的教育和认知，确保我们正确使用抗生素。造成 AMR 的因素很多，就算正确使用抗生素，耐药性都会自然发生。不过这不代表我们要坐以待毙，抗生素有效的次数和时间有限，和水、电一样是有限的资源，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它，延长它有用的时间，争取更多时间去研究新的药物去对抗恶菌，确保我们的健康和保护高风险人士，减少医疗负担，那我们就可以健健康康地长命百岁，好像公公婆婆你们那样过个美满的人生。诗灵上，2022年9月24号。